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3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千名法轮功学员纽约法拉盛谴责中共输出迫害，揭露邪党罪恶，呼唤正义良知，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案例，神韵艺术团及飞天艺术学院招生通知，海外大法学员讲清真相摘要。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5月30日至6月5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千名法轮功学员纽约法拉盛谴责中共输出迫害。与千名法轮功学员和各界人士5月31日来到纽约法拉盛集会，抗议和谴责中共利用地震煽动仇恨，近日在法拉盛挑起文革式的围攻法轮功学员，同时声援3700万觉醒的中国人声明退出邪恶的中共组织。集会主持人表示，法轮功不参与政治，但是为了唤醒中国同胞和世人，法轮功学员把真相告诉人们，并呼吁所有有正义感的人站出来反对这场反人类的惨无人道的迫害。主持人指出，四川地震之灾多为人祸，中国对地震的预测在世界拥有领先地位，比如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事前就有预测，此次四川地震也是，只是因为中共这个邪恶政权其官员隐瞒地震预报，令灾民毫无准备，导致伤亡如此严重。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任高大维博士指出，在最近一个星期来，全球聚焦法拉盛正与邪、善与恶、美与丑的较量惊心动魄地再次进行着，很多灾民从灾区发出一份份的退出党团队的声明，同时控诉中共，并表示希望帮助把这些公诸于世，不要被中共利用募捐等借口掩盖，每次天灾都从深层暴露出中共的暴政。他并指出，周永康阴谋策划此次法拉盛围攻法轮功学员的暴力事件，是因为他在四川提拔了很多贪官污吏，那些豆腐渣工程令那么多人，特别是孩子丧生，他是直接负责人，所以他非常害怕，故此要嫁祸法轮功，欲转移愤怒民众的视线。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代表汪志远现场公布了由该组织调查的中共纽约领事馆总领事彭克宇的录音，彭在录音中承认法拉盛事件是由中领馆挑起的专门针对退党中心的阴谋，和四川地震和赈灾毫无关联，这是中共转嫁矛盾的一贯做法的延续。美国法轮大法佛学会负责人杨森博士说，在法拉盛事件中，法轮功学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充分显示了修炼人的风貌。比较之下，中共暴民的言行把中国人形象破坏殆尽，把中国人的脸都丢光了。杨森说，法轮功学员一向关心帮助民众，在1998年大洪水时，许多学员尽全力抗洪救灾，不图名不图利，至多说是法轮功学员。这次四川地震，许多学员也是默默无闻地提供帮助，他自己就到美国红十字会的网站上捐钱，他希望这些钱能真正送到灾民手里。中国事务网站总编武凡在发言中详细讲述了他如何从对法轮功完全不知道 到逐渐认识的过程。他表示，支持法轮功是因为了解了他们是一群以真善人修炼自己的好人。著名民运人士魏京生驱车几小时从华盛顿 DC 赶来纽约参加集会。他在演讲中开篇就说，中共把文化革命带到外国来了。魏京生指出，那一小撮中共暴徒的暴力镜头在美国媒体曝光之后，损害的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形象，是丢我们所有中国人的脸。中共有他的政治目的，但是海外的同胞们不要再被中共欺骗，希望大家头脑清醒，维护祖国的形象。原籍安徽省的殷先生来美国十几年了，针对前几天在法拉盛发生的攻击法轮功的事件，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知道是中共煽动起来的，他们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胆量，所以就挑动，有很多被利用来做挑动的人是为钱而来的。据大纪元报道，5月31日上午10点左右，在法拉盛图书馆对面的人行道上来了一个穿西装手持两个信封的中年男子，中共雇佣的捣乱分子三三两两围拢过来，男子开始发钱，除了华裔以外，领钱的人中还有三个男子，看起来是拉美裔，还有黑人。发完钱，男子指挥特务和帮凶们奔赴前线。据调查，有的捣乱流氓得到50块钱一天，有的得到90块一天。被中共收买的帮凶甚至恬不知耻地说，这年头没有钱谁干呢？公民自由联盟成员曹金桃先生在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中领馆背后策划的这场攻击法轮功学员的事件表示谴责。曹金桃说，法轮功学员的人权和自由是受美国法律保护的，任何人侵犯了都要受法律制裁。居住在长岛的药物工程师李安俊路过法拉盛图书馆，看到一群亲共人士满口脏话在围攻一个大纪元发报人员，李安俊觉得太过分了，义愤填膺的他上来索要报纸，表示支持大纪元发报人员，并了解情况。李安俊表示，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人们应该根据自己的知识来判断一些事情，如果觉得这个国家不好可以离开回国去，在这里造反是不应该的，更没有权利攻击别人。老华侨郭先生在美国已居住30多年，他说，最近这段时间他每天都到法拉盛图书馆附近观察那些打人闹事的人到底要干什么。郭先生说，这些人只能用两个字称呼他们，走狗，共产党的走狗，不是人。郭先生表示，中共在海外这样搞，丢尽了中国人的脸。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5月31日接受新唐人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共驻纽约总领事彭克玉组织和煽动袭击法轮功学员与其身份不一致，美国政府应将其作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麦塔斯强调，驱逐的震慑意义更普遍，要找出操纵傀儡的人。纽约时报、纽约每日新闻5月30日报道说，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前举着横幅谴责中共已经多年，人们早已熟悉，但最近遭到亲共的华人暴力攻击，致使警察们不得不在那里保护法轮功学员，维持秩序。纽约警察局发言人布朗说，警察上周共逮捕了6人，其中3人被控袭击，另3人被控扰乱社会秩序。
请听一组揭露邪党罪恶、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
由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在全世界发起的人权圣火活动于6月1日正式抵达台湾。下午4时，由88年汉城奥运会女子200米蛙泳银牌得主、有中国泳坛五朵金花之称的人权圣火亚洲大使黄晓敏女士率领多位台湾长跑好手组成的人权圣火队，从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出发，沿途经过台北市最热闹的东区商圈，抵达市府前广场，完成人权圣火的传递。 CIPFG 亚洲分团团长，同时也是台湾现任立法委员赖清德先生致辞时表示，以最谦卑的心情来迎接这一把已经走过34个国家、跑遍100多个城市、凝聚着全世界有识之士的意志力的这一把圣火。他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6月3日，前台湾行政院首席顾问、现任华夏公司董事长邱垂珍，针对5月17日以来中共煽动暴徒在纽约法拉盛连续对法轮功、退党义工进行污蔑攻击事件表示，全世界只有中共才会做出污蔑法轮功这样的事情。他强调，有良心、有人道的人都应该起来反对中共的这种行为。邱垂珍强烈抨击中共政权缺乏人道主义。他表示，这次四川地震为什么在黄金72小时时他不让人进去救人？听说四川有军事机密与核基地，难道人命比这些还不重要吗？所以这个中共政府根本没有人道。他们认为国家这么多人，死了100万人、1000万人，那还有十几亿呀。
5月28日下午，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强烈谴责周永康利用中共在海外的特务机构煽动仇恨进行肇事攻击退党中心义工，同时要求驱逐策划纽约法拉盛围攻法轮功学员事件的中共驻纽约总领事彭克玉。大华府地区退党中心义工葛女士说，大量事实证明四川大地震是天灾，更是人祸，中共协党是造成这次地震大量伤亡的罪魁祸首，各地协党头子们至今不知悔过，反而利用这次灾难作秀，并持续镇压民众。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贵州大法弟子徐安荣，女，61岁，原来是安顺药材公司出纳，家住火车站附近的黔西南州，住安顺转运站宿舍。2001年7月，被安顺市西秀区公安分局恶警突然抄家抓捕，非法关押在看守所2年多，被非法判刑7年，在杨爱监狱被迫害的生活不能自理，经家人多方要求才放回家，回家才10多天，就于5月13日含冤离世。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大法弟子彭维胜与彭亮父子二人再次被公安强行绑架，下落不明。彭维胜一家于几年前在中共疯狂镇压法轮功的过程中被恶党迫害得家破人亡，其子彭敏因兼修大法在狱中被折磨致死，其妻因揭露儿子被害被恶警害死。
5月22日，山东蒙阴县公安局610坦布镇派出所恶警伙同坦布镇恶党政府刘镇、张大钱等不法之徒，大约每组5人，非法闯进法轮功学员家，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抄家，并强行绑架了金钱官庄、惠增花、东崖村于爱玲、东西崖村胡长平等法轮功学员。蒙阴县610头目李宝元、县公安局610头目张勇指挥恶警，借奥运之机在蒙阴县旧寨乡频频作恶，绑架13名法轮功学员后，又在蒙阴县蒙阴镇蹲点非法抄家，绑架8名学员，紧接着在蒙阴县坦布镇作恶。
5月24、25、26三天，辽宁省沈阳市恶党不法人员仅在东陵区一晚上就绑架了24名大法弟子。今年5月24日被沈阳市皇姑区相公派出所迫害致死的苗其生的妻子祖黎明再次被绑架，儿子苗雨萌再次陷入孤苦伶仃之中。曾有内部人士提醒，协党政法头目周永康窜至沈阳，密令抓捕50名大法弟子。
神韵艺术团及飞天艺术学院招生通知。一、飞天艺术学院舞蹈系招生通知，男生年龄15到25岁，身高1米75到1米83，女生年龄15到25岁，身高1米65到1米68，学校认为条件特别好的年龄可以放宽。从即日起开始报名，招生对象只限于大法弟子和大法弟子亲属和将能成为大法弟子者。报名者需通过电子信箱提供个人一般简历、专业经历、个人或家庭修炼经历。 一般简历需包括报名者姓名、年龄、身高、体重、居住地、国家、城市、联系方式及近照。照片一个月之内的近照应包括全身立正姿势的正面、侧面、背面照以及下叉和下腰的照片，并应穿紧身服或体操服。摄影者应采取蹲姿，以求准确反映身体条件。全套报名材料一次性寄全的，方可作为正式报名材料审核。初选通过者一般会在2周左右收到回信，通知面试时间。未提供具体材料、材料不全、初选未通过者以及不属于本通知招生范围的，恕不一一回复。报名者请用电子信箱联系，电子信箱 dance@minhui.org dance@minhui.org， 办公室电话646-761-6064。注意，每张照片不要超过 100K， 每个邮件不要超过 1MB， 以免无法正常处理。飞天艺术学院。
二，神韵艺术团招收演员及演奏员通知。神韵艺术团招收专业男高音、女高音独唱演员，择优录取，要求五官端正、身体健康。神韵艺术团天音乐团招收圆号及小提琴演奏员，要求报名者达到专业中等以上水平。招收对象大法弟子及大法弟子亲属，将能成为大法弟子者，从即日起开始报名到满额为止。报名者需通过电子信箱提供个人一般简历、专业经历、个人或家庭修炼经历。一般简历需包括以下内容：一、姓名、性别、生日、家庭住址、电子信箱、联系电话；二、个人简历或演奏专业经历；三、个人近照，请提供一个月之内的全身正面照片，每张照片尺寸为800×600像素；四、演奏录音或录像，注意，录音录像请勿通过破网软件直接邮寄。注意，全套报名材料一次性寄全的，方可作为正式报名材料审核。初选通过者一般会在2周左右收到回信，通知面试时间。未提供具体材料、材料不全、初选未通过者以及不属于本通知招生范围的，恕不一一回复。报名材料请寄 dance@minhui.org， 办公室电话1-646-761-6064，神韵艺术团，2008年6月1日。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5月30日，江苏省镇江市2名大法弟子遭绑架，多名失踪。恶警上门劫持了退休工人孟富云，并抄走了大法书籍及其他物品。原在镇江储运站工作的陈高云家，从30日下午2点起遭恶警敲门骚扰6个多小时，4辆警车共10多名恶警，最终疯狂地撬开了门锁，绑架了陈高云，并抢走了电脑。同日失踪的大法弟子还有胡玉、张瑞华等。前期除共金玉被南通监狱迫害严重，生命垂危外，同时陆续遭绑架的陈桂芳、陆桂珍、胡渊子已被非法判刑1到3年。
5月20日晚，辽宁盘锦国宝610采取撬门的手段，绑架了10多名法轮功学员，非法抄走电脑、资料等物。目前法轮功学员被关在拘留所中，据说是辽宁省统一的命令。
5月26日晚，武汉市汉江区湖北街天门墩湘江社区居委会几个人两番登门，并威胁法轮功学员胡明秀：“奥运要开了，不许到处乱跑。”第二次，湘江居委会的全部人员在胡家久久不肯离去，当时胡明秀跑到一个房间把门关着。第二天，街坊就见不到胡明秀和他的儿子了，至今下落不明。胡明秀的丈夫2003年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被协党非法判刑8年， 先被关押在湖北省武汉市汉阳秦段口监狱，后又被转到湖北沙洋范家台监狱，至今胡明秀带着一个残疾有智障的儿子艰难生活。望更多的法轮功学员，特别是住在附近的学员，了解更多的情况，曝光当地邪恶，给不明真相的人讲真相。
5月28日中午，四川省西昌市公安局国安大队王永荣等三人身着便衣，想强行闯入北城法轮功学员夏慧琼的家。夏慧琼正面抵制，高呼法轮大法好，引来许多围观的邻居。邻居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再这样干了，上次他被你们关了一年半，家中的财物被收刮空了，很可怜呢。夏慧琼又结合地震天灾向他们讲真相，劝他们停止作恶。半小时后，这些人离去，但过后又来骚扰，又去找夏慧琼的居委会和他的亲戚，胁迫他们对夏慧琼进行监控。
近期，河南杞县政法委610国保大队多次骚扰杞县法轮功学员。五里河乡农民法轮功学员宋家兴家种几亩地，老两口正在抢收大蒜之际，杞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及五里河乡派出所多次到家骚扰，企图绑架，使宋家兴有家不能回，家里剩下近60岁的老伴儿一人，忙不过来，损失了很多。国保大队队长刘洪涛和县西关派出所几个人绑架了法轮功学员赵爱荣，当时赵爱荣还抱着几个月的孙子，把祖孙一起关进看守所，几天后敲诈巨款放回。5月22日，法轮功学员赵泽敏在街上遭国保大队队长刘洪涛等恶警绑架，关进杞县看守所至今。
黑龙江大庆油田协党610系统于5月初以维护奥运稳定的名义召开迫害法轮功的专门会议，具体部署如何排查监控油田各单位的大法弟子，并以内部机密文件的形式发到油田各单位。文件中大肆污蔑法轮功破坏奥运，还引用许多协党对海外大法弟子反迫害劝三退活动所做的歪曲不实的报道资料，污蔑法轮功和台独勾结，进一步毒害世人，迫害大法弟子。此后各单位的大法弟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和迫害，望大庆大法弟子发正念，加大讲真相力度，全力救度众生。
请同修酌情使用举报一词，经常在明慧文章中读到举报一词，感到多数用得不妥。每每读到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了发放真相资料的大法弟子，且导致大法弟子被抓，深感别扭。在此我们不去探讨举报一词的出处和本来的内涵。就大陆来说，中共赋予该词的内涵是明确的，属于所谓的褒义范畴。人们一提到举报，都会产生所谓正义的联想。我发现很多真相资料提到恶人给大法弟子打黑报告的也用这个词。请同修们斟酌一下，怎样描述类似的人和事。我在明慧网上发这类稿件是不用举报这个词报道的，我通常用恶告、告密、出卖或者恶意举报、打黑报告，请同修们斟酌。另外，同修文章中的接见、报告、某某大队长这类词也都不应该正面使用，等于把自己放在犯人和犯人家属的地位了，应该改正过来。
给同修的善意提醒，受同修之托，给同修特别是个别的老年同修提三个醒：一、上网揭露迫害前，先要搞清基本情况，切不可见风就是雨，给同修个人带来危险，给整体发正念带来干扰。二、要修口，心里要能留住话，不传不必要的话，心放在修炼上。三、能发多少资料就拿多少，不要硬性摊派，更不可将资料放在塑料袋里，写上一人一份，让常人自取，其实大多被浪费。
关于同修所写文章用于真相材料中有出入的问题，同修讲真相是常人明白真相得福报的文章，在明慧发表后，有一些有代表性的被同修收进真相资料中用于救助众生。 可是现在却发现，有些同修在编辑的过程中有出入。如果是文法不通修改，或文章太长节选，这无可厚非。但是将其中当事人说的话增加，这就很不合适。因为我们的真相资料就要做到真实准确。如果事件中的人看到，人家没有说的话在上面，常人会怎么想？是否会觉得我们大法弟子在报道上不够真实呢？我们写常人明真相得福报的文章，就是记录事实，不是文艺创作再加工，应该遵循的就是真实。我看到明慧周报在文章的运用上就没有此类现象，基本就是同修原文报道。但是有一些地方版的真相材料就有此现象，希望同修们在今后编辑真相材料中能够注意。
本周564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44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发生在四川大地震不幸中的幸运事。5月12日发生的大地震给四川乃至中国人的震撼一直持续到现在。面对天灾，每个人都感到生命的珍贵，都感到生命的脆弱，每个人都渴望未来。地震发生前一星期，在5月8日这天，我恰遇两位老教授，交谈之下三言两语他们就同意三退了。原来他们的朋友中有法轮功修炼者，去年聚会那位法轮功修炼者给他们讲了这些年他所遭受的迫害，以及他按照真善忍原则做事的出发点。老教授很钦佩他们的这位朋友，虽然当时没涉及三退，但是他们也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并在随后的日子里也不再将送到门口的法轮功真相丢弃，而是仔细阅读，所以我才能轻松地劝他们三退。地震后我也挂念他们，通讯恢复后他们说他们很安全，因为心里很安稳，觉得我说的是真的，而且他们说相信我没事。听到他们这样说，我感到很欣慰，他们真正懂得了找真相的意义。我也相信在成都人恐慌余震的恐怖中，他们每晚都和我一样安稳地睡在自己的房间里，心无恐惧。
大法救了地震中的表姨一家人。5月12日四川发生大地震，都江堰属重灾区，我表姨一家就住在都江堰。地震发生后，我母亲非常惦念他们一家人，后来我们跟表姨联系上了，通了电话。表姨告诉我们，他们一家三口都平安无事，只是当地震发生时，表姨在从室内往外跑时被擦破了点皮，没有大碍。而他们居住的那片楼房全都倒塌了，现在他们一家已到别处居住。去年暑假期间，住在四川都江堰的表姨带着她正在上大二的儿子回诸城老家探亲，母亲给表姨娘俩讲了大法真相，告诉他们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当时给表姨一家人都退出了结党组织。临走时，母亲一再叮嘱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并叮嘱他们回去后一定要告诉姨父，他们都欣然接受了。感谢大法救了表姨一家的性命，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明白大法真相，能早日脱离邪党的一切组织，在大难来时能保性命。
姐姐亲身经历了三退保平安。我的姐姐是在2年前退出邪党的团队组织的，可是2年后的现在却因写了入党申请书而被折腾得身心疲惫。姐姐没修大法，但她遇到有人说大法坏话时，她都能维护大法，与人辩论一番，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 几年来，姐姐生活顺利平安，我知道这是因为她能认可和维护大法而得到大法给予的福分，但她不懂这些，一直认为是做好人应得的回报。就在今年年后，身体一直很好的姐姐开始厌食、心烦，不顺心的事多了，人也瘦了，用她自己的话说，觉得自己不受自己支配了。她的这种状况持续了两个来月，直到几天前我才知道，我觉得不正常，团队也给他退了，怎么又像招不好的东西了？我问他是不是入党了，他兴奋地说写入党申请书了，各种表都填好了，就等七一宣誓。这下病根找到了，怪我没有给他讲清真相，认清恶党。于是我给他讲了，以前你的平安顺利是因为你能认可和维护大法而得到大法给予的福分，现在你想入邪党，共产邪灵在迫害你，赶快声明所写所填的表作废，退出恶党。很倔的姐姐这回终于明白了，答应声明入党申请书作废，并很坚决地说今后谁拉她入党也不入了。回家后我赶紧找同修为姐姐发了声明，两天后奇迹发生了，姐姐打电话告诉妈妈别惦记了，身体特别好，心情也特别好。姐姐又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他已经说服了姐夫给他也做三退。姐夫过去根本听不进真相，这回姐姐的亲身经历也使他明白了真相，见证了大法神奇，三退保平安，大法福泽众生。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身亡，世人觉醒得福报的事例。
我看了三遍还想看。山东省新泰市观众看了2008年的神韵新年晚会光盘后激动地说，法轮功真是好，人家的新年晚会演得真好，把我也带进了神仙世界，背景生动真实，嫦娥奔月，神仙下凡，美妙极了，歌唱家们的歌唱和歌词使我直流泪，我看了三遍还想看。
广东梅州市五华县公安局长黄细伯遭恶报死亡。3月22日下午，中共恶党广东五华县委常委、公安局长黄细伯驾车从五华回老家丰顺县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死亡，年仅46岁。据说撞车后，黄从驾驶位经副驾驶位窗户飞出，甩到附近山上，车上还遗留20多万元现金。黄继伯是从丰顺县由原该县公安局局长田家才一手扶植起来的。田家才一路买官，任过梅州市公安局长、副市长、恶党市政法委书记等职。而黄因为善于拍马，也一直受到田的重用，从普通民警到丰顺县公安局局长、五华县公安局长等，劣迹斑斑。丰顺、五华乃至梅州大法弟子的被迫害，这两个恶警脱不了干系。河北涞水县的神奇事儿。5月21日左右，河北涞水县的上空突然乌云密布，不一会儿瓢泼大雨随即而来，随着大雨来的还有冰雹，大面积的草莓果实被冰雹打掉，农作物受损。当时一名法轮功学员正在地里摘草莓，据他讲，当时冰雹打得他喘不过气来，简直要不行了，危难中他心生一念，师父快救救我，当即他就觉得冰雹小了，地里的草莓也躲过了冰雹的袭击，而他没动念前的一败草莓被砸得一塌糊涂。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大法学员讲清真相活动的简讯。
真善忍国际美展自2004年以来，在欧亚美非澳各大洲巡回，40余国展出上百场次。6月1日起将在台湾台中县丰原南洋活动中心举办为期21天的展出。开幕当天与会的来宾包括高基赞、 谢志忠等议员致辞，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示，对法轮功以艺术表现形式，持续不断地向全世界传播真相，这种坚持的精神令人感到敬佩。本次展出是由15位修炼大法的画家联合举办，开幕式由天国乐团演奏法轮大法好拉开序幕，吸引不少当地民众观看欣赏。
6月1日，纽约菲律宾社区在曼哈顿麦迪逊大道举行每年一度的独立日游行，有上百支菲律宾和其他族裔队伍参加。法轮功天国乐团作为唯一参加的华裔乐团受到瞩目，被观众称为游行中最壮观的乐队。游行组织者当天即邀请天国乐团参加6月底在新泽西的另一个大游行。6月1日，芬兰赫尔辛基的人们在马提斯河畔迎来了第12届马提斯河节。法轮功学员早早摆好了摊位，挂起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摆放好介绍法轮功的展板和资料及美丽的纸折莲花，给芬兰人民呈上一份特别的节日礼物。
多米尼加共和国法轮大法学会参加了在首都圣多明戈市举办的2008年第11届国际图书博览会，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并揭露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展开2008年百万征签活动，要求中共政权在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之前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马六甲龙舟金杯锦标赛于6月1日在马六甲河畔举行，当地法轮功学员分别组成了女子队和男子队参加这项传统文化活动。在龙舟赛期间，法轮功学员在现场高挂横幅，摆放真相展板和资料，让民众有机会了解法轮功和在中国无辜被迫害的真相。
马来西亚马六甲州系列嘉年华会5月31日及6月1日举行，马国法轮功学员成立的天国乐团首次与新加坡天国乐团合成百人队伍来到马六甲多个地点演奏，晚上8时许在市政府广场前演奏，吸引了市民的观赏，现场还有学员集体练功，让市民更深入地了解法轮大法。
马六甲州首席部长也前来了解法轮功，他在离开前不忘带走一份真相资料，主办方颁发金针奖给吉隆坡法轮大法龙舟队女子队，纪念奖给吉隆坡法轮大法龙舟男子队。
6月1日，日本国宝遗址兵库县姬路城举办一年两次的盛会乌台祭，姬路车站广场上法轮功学员陈列了一长排真相展板，在来来往往的行人中穿梭着派发真相资料，向人们介绍中共邪党对法轮功修炼者长达9年的残酷迫害，现场征签呼吁人们共同反迫害，活动吸引了上千人驻足观看，并征得大量签名。
一年一度的澳洲悉尼西部黑镇市节日大游行于5月31日举行，悉尼法轮功学院的方阵成为当日游行队伍中最大的方阵，天国乐团、古装仙女、花车和腰鼓队迎来了道路两旁市民们的热烈掌声，主持人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红传于全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1亿人按照真善忍来修炼。游行结束后，部分学员在主席台对面的摊位上练功发真相资料，一些市民纷纷签名，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释放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护书也是尊师护法，谨记大法弟子的责任，救人以法为师，不要再等靠。恶人疯狂迫害时，心性不到位不能成为不精进的借口，给同修提个醒，就揭露当地邪恶与广安同修交流，用文艺形式讲真相，路要走正。我真正向内找了吗？家庭资料点在资料供应上走正自己的路。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护书也是尊师护法。经常会听到某某同修被绑架了，书被抄了，有的被抄了好几次，都不知道被抄走多少本书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些人的悟性就是上不来，有的人拿我的这本书随便勾勾画画，我们开天目的人都看得到，这本书看起来五光十色，金光闪闪，每个字都是我法身的形象，我要说假话就是在骗大家，你那一笔画上去黑乎乎的，你就敢随便往上画？我们在这里干什么？不是带你往上修吗？有些事情你也应该想一想，这本书能够指导你修炼，你想它珍贵不珍贵呀？你拜佛能不能使你真正修炼？你很虔诚，不敢碰那佛像一点，天天给他烧香，而真正能指导你修炼的大法，你却敢去糟蹋。我悟道，一个修炼的人，你连教你修炼的书都保护不好，你还是一个修炼的人吗？也许有同修会想，书没了，我再请一本不就行了？先不说这会给做书的同修增加多大的麻烦，我们连网上画一笔都不敢，你就敢让邪恶给抄去毁了？他能够指导你修炼，他不比你的生命还珍贵吗？我们真的把它看得比我们的生命还珍贵吗？如果是这样，邪恶它能把书抄走吗？什么不都是我们的心促成的吗？在明慧周刊第332期中，一位同修的未修炼的母亲高举着转法轮在抄家的恶徒面前说，练功有什么错？书就是不给你们。邪恶最后一无所获，灰溜溜地走了。一个未修炼的老人都能把书保护住，而我们修炼的弟子却保护不住自己的书，我们不应该好好找找自己吗？我们真正的信师信法了吗？真正的尊师护法了吗？一次没悟到，一次没做好，还能三番五次地做不好吗？这不是糟蹋大法吗？因为我们的没做好，也使毁书的人造下了大孽，如果不悔改就必将被淘汰。书被抄走了，被毁了，我悟道其实就是师父替我们承担了。同修们，让我们都护好书，护好法，让师尊少一份承担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德州大法弟子的文章，谨记大法弟子的责任，救人。自从明慧增加练功时间以来，部分同修长期执着自身的因素进一步的增加了。言说增加练功时间，这是师父看我们的本体演化的太慢，增加了练功时间云云，完全违背了通知的初衷。从中看到一些同修根本没有放下对自身的执着，但从修炼来说，增加练功时间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这众生面临危机的时刻，因为执着自身而忽略或无视众生安危的部分同修，此做法就出现了偏激。交流集体学法的时间挤得很少，
甚至取消了，有的甚至连周六的上午练功一起进行。那么单从周六这天来看，一天的练功时间就是6个小时，再加上发正念4个整点，又去掉1个小时，这还不包括本地区自定的发正念时间。如果再学一讲转法轮，大约花去2个小时，按照最低限晚上休息用去3个小时，那么现在算来用于自身的时间就已经是10个小时了。如果白天上班或做家务，救度众生的时间就少得可怜了。可是我们修炼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在这危难时间抓紧救人。首先，拿出这么多的时间来练功是不合时宜的。作为修炼者来说，应该重点是多考虑如何更多应用多种方式去抢救世人。师尊讲法中也提到了抢人，真正的正邪大战实际上就是在现在。因为旧势力的机制在逐步地推出一个个大难来淘汰世人，我们只要让世人明白了真相并三退，生命就有了保障。否则世人随时面临着失去生命的危险，从而失去这万古等待的机缘，真是10万火急的时刻呀。有的同修也说，预言中谈到了大淘汰的到来，留不下多少人，可是无论是多么准确的预言，那都是旧势力的安排。我理解，师父希望救下所有的苍生，由于我们的弟子的懈怠和种种执着自身的原因，而致使灾难来临时，世人因不明真相而未能幸免，愧对师尊。看到汶川大地震的惨景，我的泪水时常无法抑制，感到对他们有种没有尽责的内疚感，同时感到时间的迫切和紧急，希望自己去多讲真相，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当看到邪恶在纽约阻挠并嫁祸时，我和同修们就此事进行过切磋。邪恶的栽赃陷害，转移视线，愚弄世人，是想毁掉更多人。我们自己从修炼的角度来看，遇到问题向内找，修去一切畏私的执着，实际上折射出我们修炼人对救人的认识不足，没有意识到自身责任重大和救人的急迫，使邪恶找到迫害的借口。助师了宏愿才是我们的本愿，到现在还放不下对自身的执着，是成为正法正觉的强大阻碍。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和涿州同修的切磋。以法为师，不要再等再靠。去年10月12日晚间，邪恶突然袭击涿州地区的几个主要协调人，几乎无一幸免地被非法绑架。接着又连续出现另一些同修被非法绑架，涿州地区正持法的形势遭到严重破坏。其实邪恶迫害的阴谋早就在实施中了，他们对涿州的一些同修，特别是对几个协调人采取监听、监视、蹲坑、跟踪等，而一些身在其中的同修却几乎一无所知。大法弟子应有的清醒理智被旧势力安排的因素抑制住了。迫害发生后，涿州地区同修一方面采取了一些反迫害的营救措施，一边等着那些被非法绑架的同修从魔窟中闯出来。很长时间过去了，听到的却是他们一个个被非法判刑的消息。目前涿州地区正式法的形势和许多同修的修炼状态都不尽人意，需要一个大的突破，找出修炼中的不足，找出涿州地区正式法路上没有归正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要做到的。一、关于学法，师父在致澳洲法会一文中告诫我们，必须学好法，认真对待学法，因为法是基础，是大法弟子的根本，是一切的保障，是从人走向神的通路。所以我也借澳洲法会之机告诉全世界所有的大法弟子，无论新老学员，一定不要因为忙而忽视了学法。师父在很多讲法中都强调要我们多学法，学好法。涿州同修修炼中的不足首先体现在学法上。举例说明，一位同修被绑架后，在一次法会上，很多同修议论此事，
感到困惑不解，认为他修得这么好，怎么会出这种事呢？该同修是一大片的主要协调人，当地同修普遍认为他修得好。就在大家怎么也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一个同修说他学法比较差。后来我和一个与理接触比较多的同修提起此事，他又说是这样的，他有时一连几天不学法，有时候我也这样。又有一次，我和下边的一位同修接触，他说夜里出去贴真相，把手戳坏了。我问他学法的情况，他说很长时间不学法了。近一段时间，我接触一部分涿州地区的同修，有的是修得相当不错的，目前学法也处于比较差的状态。我想，一个地区正实法的形式要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这个地区首先应该是一个同修之间比着学法、比着静心学法、背法的环境。涿州地区的同修今后要在学法、背法上多切磋，互相促进，这样就能带动我们做好正实法的事。二、关于做事与修炼，师父在《转法轮》第二页中讲，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从修炼第一天开始到最后一天结束，都是在修心，遇到矛盾向内找，找到自己那颗心，去掉它，再遇到矛盾再找再去，这是我们在修炼的路上最要用心做的一件事。可是在涿州地区相当多的同修中，却很少体现大法修炼者的这个显著特点。涿州地区经常组织一些法会，有时也有其他地区同修参加，大家讲的基本上就是我们那里怎么做的，举一些修得好的同修的例子，也是讲他怎么做的，有点像常人的工作汇报会。至于怎么去找心、去心，思想是怎么升华上来的，却很少听到。当然，不是说做事的过程不能讲，而是说重点要讲修心的过程。在接触下面的一些同修时，也很少碰到大家在修心的问题上互相切磋。三、觉识与正念闯出魔窟。以前涿州地区被非法绑架的同修差不多都是靠觉识闯出来的，这几乎成了一条成功成型的经验，而且在转法轮中还能找到根据，说是在特定的环境下采用的一个特殊的修炼方法。一、我觉得师父在这个地方讲的这句话不能作为觉识一定正确的根据，因为师父在这里讲的环境特殊是指没有水、没有食物，而被非法绑架的同修一般不是这样的环境。二、在720迫害以后，确实有一些同修靠觉识闯出了魔窟，但那是那个时期具体到那个同修的状态，而且使他能闯出魔窟的也不是觉识这种形式，是他心性的位置，是他符合了他所在层次的法。三、被邪恶绑架了，就按师父要求向内找，找出被邪恶钻空子迫害的执着心，找出没有否定旧势力安排的地方，归正自己，多背法，高密度发正念，和接触的犯人、警察或其他人讲真相，做三退，救他们，以最大限度地放下生死。往高层次突破的时候，师父一定会为你做主。选择2003年元宵节讲法。四、近一两年来，参与破坏的生命越来越邪恶，人性全无，对大法弟子不讲任何道义，觉识这种反迫害的形式，一般情况下是不可取了。去年十月份，以及后来被非法绑架的同修，他们很多都采取了觉识反迫害，有的出现了浮肿，有的出现了病危状态，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不向邪恶屈服，使邪恶一筹莫展，妄图通过他们进而采取更大面积迫害的阴谋破产了，但他们还是没有闯出魔窟。五、师父讲了大法弟子就做好三件事的法，要求我们救度众生，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是走正了自己正实法的路。师父在《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一文中指出，讲真相，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邪恶的洗脑班也好，看守所也好，其他非法关押大法弟子的地方也好，都是有人的地方，我们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不应该再去悟其他的什么修炼方法。四、 关于等靠和走出一条自己正式法的路。十月十二日迫害发生以后，涿州地区的许多同修都有一颗等着被非法关押的同修闯出来，领着大家做正式法事的心。其实这种等靠的心以前就比较严重的在这些同修中存在了，这成了旧势力障碍被非法关押同修闯出的因素。师父要大法弟子走出一条自己正实法的路，所以这种心必须要去掉。以上这些肤浅的认识，不是说哪个协调人有问题，哪些同修有问题，而是站在整体上向内找，同时也在找自己。悟得不一定正，说得不一定得当，意在抛砖引玉，使我们更多的同修走出来，互相切磋，互相交流，找出我们的不足，走正今后正实法的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德州大法弟子的文章《恶人疯狂迫害时》。今天看到明慧刊登的文章中有一篇《信师信法的心不可动》，其中谈及邪恶迫害时，他一直发正念，感到虽然邪恶五六个人轮番打他，可他当时发着正念，根本不觉得疼，咚咚的好像打在别人身上。随后一矮胖子来时，他想到了师父的讲法，正念制止行恶。当矮胖子飞起一脚向胸部踹来，但见矮胖子身体一震，差点摔倒。矮胖子惊慌地说，你发正念呢，他们不敢动他了。看到这里，我想起了在明慧网站上刊登的许多揭露邪恶残酷迫害的文章，其中很多同修遭受了酷刑的折磨，直至被摧残致死，很是痛心。师父的法讲得如此明了了，是不相信呢，还是忘记了呢？即使邪恶肆无忌惮地加剧着行恶的范围和力度，师父这篇正念制止行恶经文是2004年2月15日发表的。一直以来，一些同修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就像同修文章题目写的那样，没有信师信法，无端地承受这残酷的迫害。在看到同修受到迫害时，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当想到自己是修炼人，想到师父的人，在邪恶无论如何残酷的迫害时，而自己身体没有任何痛楚反应的人，实际上邪恶迫害造成的一切痛苦完全由师父给承担了。而想到师父讲法中的正念反制行恶者的修炼者，一切迫害的苦难就全部转给了迫害者。作为修炼者，这巨大的痛苦应该让师父去承受吗？而是应该转给行恶者，以震慑邪恶，制止行恶。我们为什么不好好按照师尊教给我们的法去做呢？2005年，有一期周刊上刊登了一位老年大法弟子在街上讲真相，被两恶警发现。其中一恶警想用电棍电击同修，该同修没有害怕，也没有考虑其他，只说了句电棍电他。只见此恶警随即摔在地上，现世现报，震慑了邪恶。以师恩中也有这样一个故事。一次，一些同修去接师父，看到师父手里提着两大袋书，其中一名弟子赶紧去接过来，师父说不沉。该弟子一听师父说不沉，那就不沉，师父讲的就是法。结果是接过来真是一点也不沉，可另一位弟子却想，这么两大袋子书哪能不沉呢？结果到他手里累得他满头大汗。针对邪恶的疯狂迫害，所有的法师父早就讲了，每一种病都有每一种病的针对治疗的功能，光治病的功能我说都有上千种，有多少种病就有多少种功能针对去治。转法轮，一切功一切法，师父对我们都讲明了，面对出现的一切迫害，不是凸显了我们在信师信法方面的严重不足吗？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消极承受迫害，致使大法的威严得不到展现，加剧了环境的恐怖，就是利用我们毁灭着行恶者，影响着众生的得度机缘。同修们该清醒了，让我们在法中修出正念，窒息一切邪恶吧，让世人在大法弘传的今天都能有一个崭新的未来。